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有意在今年春季访问中国。与此同时，长达五年半之久未曾举行的中日高层经济对话，预期不久也将在东京举办。岸田文雄表示，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不仅在政治上，还有必要在广泛领域构筑稳定的友好关系。岸田文雄在谈到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和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时说，日本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希望中国依照国际法行事。北京则表示，南沙岛礁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法、合理、合情。尽管国际舆论对中日关系改善有所期待，但中日两国之间大事未了，小事不断。自去年五六月份以来，北京以间谍嫌疑逮捕或者是拘留了四名在华的日本公民。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政府没有对任何国家开展间谍活动，但是菅义伟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就此向中国提出了抗议。那么2016年中日关系是否会得以改善，是否还会陷入新的紧张状态？我们继续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教授和中国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一起讨论中日关系的这些话题。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说一说。实际上进入2016年以来呢，这个舆论啊一直对这个中日关系的改善啊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说法。那么中日关系紧张，除了这个长期以来的，比如说这个二战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还有这个岛屿争端这个问题之外，除了这些问题之外，那么目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改善还有哪些因素？
我想这个除了历史问题还有这个领土争端这些问题以外呢，我想最根本的这个中日之间最根本的问题啊，是这个中日之间两国在2010年以后，在那个实力对比上发生了一种逆转。那么日本方面呢，这个对这一情况呢，到目前为止呢，还不是非常的适应。那么所以呢，这个日本特别是这个小，特别是那个安倍上来以后呢，他基本上是把中国看作是日本的一个竞争的对手。所以呢，我想更重要的这个深层次原因呢，是战略上，就中日之间啊，能不能在这个东亚保持一种这个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我想呢，是这个日本怎么来看待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以后怎么来善待日本？这个我想可能是妨碍这个中日关系啊有根本性这个改善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中日关系呢，这两年呢，基本上就是说，就是保持了一种小步改善，相对稳定这么一种局面。那么，因为日本方面呢，在比如说在历史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克制，比如说这个安倍也不去参拜这个军国神社，那么钓鱼岛的问题呢，目前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两国的改善呢，应该说是有一些这个条件的，但是呢，两国的关系的最根本性的改善呢，就是取决于我刚才讲的那个战略层面上的因素。这个战略层面上的因素，如果双方不能很好的处理的话，中日关系在安倍任内要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是非常困难。
嗯，接下来我想听一听马钊教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另外也想请马钊教授也来谈一谈，就是我们如何来看这个目前的中日两国的关系。这个中日两国的关系啊，也和刚才我们谈的这个美中关系啊有点这个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也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既有这个合作的这样的趋向，也有这种冲突的趋向，似乎是这种喜忧参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来分析目前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好，这个刚才呢，我很同意这个王教授的提法。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两个，中日关系有两个地方需要考量的。一个呢是战略问题，就是说中国跟日本之间如何来互相调整，尤其在中国崛起之后，这两双方如何来看待对方在本地区的存在。那么我们说呢，从历史上来讲呢，在1895年之前，中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主导力量。那么从1894到1845呢，日本呢是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那么从一九 1945到1991年啊，或者这个阶段呢，就是冷战阶段呢，那么日本呢，是在美国的一个保护之下行使呢，或者说充当了一个本地区的一个主导力量，那么在后冷战时期呢，特别是在2008年这个新世纪到来之后呢，这个中国的崛起呢，特别是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总量最终超越了日本，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确呢，对日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冲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双方如何来看待对方，尤其中国的崛起如何改变，如何对待这个原有的这个本地区的这个整个的地区安全合作的结构，这种战略上的考量呢，确实是中日之间的目前来说合作也好冲突也好一个巨大的背景。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日本是美国呢在东亚地区的这个最大的盟友，也是最坚定的盟友，所以呢，中日之间的关系呢，其实衍生到最后就变成了中美关系。那么，如果中美关系目前处在一种这个所谓的博弈，或者说处在一种战略互疑的一个互相测试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日本呢，在充当本地区美国盟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势必呢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呢多多少少会保持很大的一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会跟中国有这样的合作与冲突并存。所以这个呢，是我想一个是中日之间的战略和战略协调问题，一个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问题，这是中日关系呢未来发展的一个两个巨大的这个背景。
说到这个中日关系啊，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线上有一位浙江的范先生，不知道还在线上吗？浙江范先生，范先生还在线上吗？好。范先生已经不在。哎，范先生，请讲。
喂，
请讲，你已经在节目里面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应该是钓鱼岛问题，是那个中日之间的那个核心问题，主要的利益也是在这里。他们互相就是现在就是互相在争亚洲的主导权问题。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好，感谢浙江。
大家。
好，感谢浙江的范先生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来谈一谈。说到这个，中日关系之间的这个紧张啊，在西方舆论这方面啊，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这个中日关系紧张呢，是某种程度上，这是很多西方人这样看，说是北京刻意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说以给国内的这个矛盾来减压。那么如何看这种说法？
这个是西方这个非常传统的一种说法了，只要这个中国和邻国的关系稍微有紧张呢，那就会说归咎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我想的这种说法呢，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就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吧，太简单化啊，太简单化。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这个说这个像一个开关一样的，这个政府就要把它用起来，就用那个开关，民族主义就起来了啊。有不要这个民族主义，把这个开关一关，民族主义就下去了。现在这个中国的民这个公众的舆论，对吧？特别是那些网民，他也没那么容易受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控制。所以呢，我想对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啊和受到中国政府的操控啊，这个说法呢，也不能那么简单化的来看。因为你说这个民族主义的话，这个中日关系，当然这个中国民间对日本一直有比较不好的这个感觉，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也是事实。所以呢，有时候如果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比如2010年这个钓鱼岛这个把中国船长给抓起来，那么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是，而且呢后来日本把这个钓鱼岛国有化，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呢，我想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政府来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就起来了。相反的是，中国政府要采取很多措施来把这个民族主义给压着，不要失控，所以正好是相反的这个情况。那么而且呢，这个民族主义的话呢，我想这个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就只有中国有民族主义，日本本身也是有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有非常这个非常有这个有这个影响的。你们比如说你看这个中日之间现在这个民间的相互之间的观感都非常不好，80%的以上的这个中国和日本人都对对方有非常 负面的这个观感。而且如果你真的看的话，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这个抱有这个好感的人数比中国人对日本人抱有好感的人数可能还要少。所以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日本的这种是不是也是民族主义，是不是也是日本政府给煽动起来的？我想呢可能也不能那么简单的来说。
嗯，哎，我也想同一个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这个话题，想请马昭教授也来谈一谈。刚才王教授呢虽然也认为就是说民族主义这样的因素呢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在我这边看来呢，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影视剧啊，对这个抗日题材的这样的影视剧也可以说是过分一些，就是泛滥成灾，几乎每一部都是这个抗日题材的，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引发了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不知道马昭教授怎么看？
就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呢，我想有两方面呢需要大家考虑。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本身呢，不是中日关系紧张，或者说未来紧张，或者说以前紧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者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因为我们说呢，同样出现在你比如说像韩国，像朝鲜啊，对日本呢都有很强的这个就是说反日的这个倾向，那么也有很多具体的一个比较激化的这个言论，或有的时候激化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当然你不能说，凡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全都是民族主义啊，这或者全都是政府煽动的民族主义。那么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如何来理解像韩国这样所谓的民主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这个表现形式？不过另外方面我们说呢，民族主义确实是中国政府，这不是说是一个日本政府或者国际社会要处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中国政府觉得呢，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啊，那么它可以替中国政府说一些中国政府不能说但是又想说的事情或者想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说很多情况之下呢，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影视剧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片面报道日本的问题。所谓片面报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么我们报的很多是日本右翼的言论，那么日本左翼的言论，对吧？那么日本这个反战的言论，以及日本反对这个安倍政府修宪的言论，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呢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媒体报道中呢相对的分量就比较少。这样的话呢，有时这种不是非常均衡的报道呢，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这个国民呢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识呢可能会出现偏差。那么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未来要处理一个要很好解决的事情。如果不解决好的话呢，那么民族主义呢一方面呢可能在某些时刻会达到我们战略上或者中国政府在战略上所达到的要求，但是在很有可能呢也会呢出现一个反制力量，使得这个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样大国关系中呢可能会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民族主义一个像一个双刃剑一样啊，是需要一个很好这个处理的一个事情。
嗯，
我想那个这个关于这个报道媒体的报道啊，负面报道啊，我想这个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报道可能是有这个负面或者是偏颇的地方，但是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消息，很少有正面的消息。所以呢，我想这个对这种媒体的报道啊，对双方就是国民对对方的这个情感和认知啊，我想是会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到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日的影视剧啊，我因为我现在在澳门，也经常可以收到这个大陆的那个电台，确实这样的这个影视剧啊是非常多。但是我没有，我对这个是不是政府有意为之啊，我是抱有很大的怀疑。因为这个很多影视剧现在都是这个个别的公司啊、媒体啊自己的制作，它不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和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商业行为，
经济利益的驱动。
它迎合了就是老百姓当中的一种反日的情绪，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你这搞这样的电视剧有人看，因为你搞别的电视剧可能看的人就少，收视率就会下降。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很简单的把它归咎为好像说中国政府要有意培养这个国民的反日情绪呢，我想也是一种比较简单化的说法。
嗯，接下来还是请王建伟教授先来谈一谈。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军方就是最近呢是刚刚完成了军队这个指挥架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是以这种战区的形式，从目前的这样的 东南西北中这样的五大战区，再加上在这个战区成立这个大会上习近平的一个讲话，可以看出来啊，中国军队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准备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给一种感觉。那么中国军队的这样目前的这样一个调整，对这个中日关系，未来的中日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最近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军队的改革当然是有多种原因了。那么中国这个周边的安全环境啊，这个几年这个出现比较严峻的局面啊，那么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的问题上，那么可能今后可能在台海的问题上，所谓的三海啊，东海、南海、台海啊，这个所谓的三海联动啊，那么中国的周边的这个安全环境啊，就出现了这个比较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这么一种情况的，这个可能也是军队改革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习近平搞这个军队的改革，还有中国军队本身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个军队内部的腐败也很厉害。那么，而且呢，这个过去呢，这个军队的这个演习啊，都是搞花架子，不是讲这个从实战的要求出发。所以呢，他想通过这个军队的改革呢，把这个中国的消除这个中国军队的这个腐败和这个臃肿，把这个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呢，很明显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战区呢，确实表现了这个中共领导啊，可能说也是在准备，就万一如果和周边国家和那个日本或者和美国发生这个军事冲突啊，那么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啊。当然我想呢，这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当然是，如果可能还是要避免战争，这个从他的这个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当中也可以看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呢，这种备战的这种趋势呢，当然也会对中国周边的国家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当然不单单是对这个日本了，那么对日本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日本的一些人士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中国要准备和日本打一仗啊，那么这么一种表示啊。那么我想呢，但是中国军队的改革由它内在的动力和逻辑，也不完全是这个为了和这个日本或者美国或者菲律宾打一仗而进行的，所以我想呢，这个问题呢要比较全面的来看啊，全面的看，确实是有因为这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那么可能要立足于打啊，确实有这么一种这个考虑在里面。所以习近平在最近这个授予这个五大战区的授旗的时候，他就说军队的这个五大战区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这个立足于这个随时准备领兵打仗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目前在他们的这个考虑里面啊，这个发生军事冲突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所以要做好准备。
嗯，马昭教授怎么看？
我觉得这四个字呢，准备打仗这四个字呢，可能准备的意义更大一些，打仗呢倒不是一个可能是不是一个真实或预期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呢，目前呢，中国从整体的这个外交大势上来讲呢，我们依然在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中国是和平世界和平力量的一部分。那么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也表示呢，中国是现有社会秩序的这个参与者和这个受益者。那么所以在这种大的这个外交框架和这个战略的这个考量之下呢，似乎呢，我觉得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来处理周边国家的这个外交争端的问题的时候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另外呢，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呢，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言论呢，容易引起媒体的报道或媒体的兴趣。但是呢，在这个之下呢，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同样出现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你比如说，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中日间的这个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些都是一些大的方面。这些大的方面，它主导了这些大国关系之间呢，肯定还是以和平，肯定还是以合作为一个基本框架，不会出现这个大的争端。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所谓战区军区到战区的改革呢，有很大程度上呢是它这个内部军队本身的这个改革的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习近平自从掌握这个就是 成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之后呢，这个接连处理了这个一系列的军队的腐败案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决定势必呢会对军队采取一些较大的深度的改革。那么在这改革基础之上呢，做出一些这个调整呢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些调整呢，并不一定呢，就是说中国要走向一个所谓军事，走向一个这个好战的一个国家，并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顺承关系。
嗯，好的，谢谢马昭教授。正好也是时间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